下面是读经的时间，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20章1到16节，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。大家都找到了没有？如果没找到的话，必须找一找，不然是打开你的圣经，或者是打开你的手机。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，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，和工人讲定一天1钱银子，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。越在四处出去，看见世上还有站着的闲人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。他们也进去了，约在五阵和牲畜又出去，也是这样行。约在有出出去，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，就问他们说：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？他们说：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说：你们也进葡萄园去。到了晚上，园主对管事的说：叫工人都来，给他们工钱，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。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，个人得了1钱银子。接着那先雇的来了，他们以为必要多得，谁知也是各得1钱。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：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：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吗？这样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天国的标准，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。
弟兄姐妹，大家上午好。啊，我来这里呢，已经6个星期还是7个星期了，好像6个多星期了，时间过得很快。现在就是5月中旬，很快有很多同学要离开了，对不对？我又要去到一些新的地方工作或者学习。生活现在的生活呢，好像流动性是一个生活的主题，对不对？常常走来走去。但是呢，在流动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也会体会到，就是说我们在这边有一些生活方式，有一些生活习惯，一些生活标准要求，去到新的地方呢，还有新的一些东西要去适应学习。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讲他自己的故事，他以前呢在国内做大学老师，在国内已经驾车10来年了，但是呢在这边呢考驾照，笔试倒是很容易过，但跟着考官出去呢，考了3次都没考过。到他离开的时候呢，他没有拿到驾照。他说呢，他在考的时候呢，第一次呢，有一次呢，看到右转，哎，没人呢，没有停，直接就转了，哦，失败了。第二次呢，考官带他去上了个高速公路，哇，这么宽大，没车，一加踩一下油门，嘣，超速了，他又失败了。但第三次为什么失败，他们跟我讲，就是这个故事呀，跟我们，我听到他这样的故事呢，我就当时有个体会，哇，看来当我们在一种生活习惯里面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在中国嘛，以前他都驾车10多年了，但是呢他都在没考了，考了3次都没考过。就是说在面临一种新的生活环境里面，一些新的标准去适应，有的时候还不容易，对不对？还需要一个调整，有的时候调整的时候还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。其实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当中，其实也我就在想也是一样的。我们以前呢，大多数人都没有信过耶稣，对不对？或者说不是在基督徒里面家庭里面长大，不是从小接触，但是呢可能在其他的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逐渐逐渐的我们就接触到福音，然后我们就信主了，感谢主。但是我们自己在我们过去的生活的里面，或者说我们来自于家人，或者是来自于这个社会，我们逐渐也形成了一些观念，一些生活方式和一些标准。但是在我们面对信仰的时候呢，可能也面临着一些疑问，面临着一些标准的理解认识上不清楚。所以说有的时候慕道友啊也会问，哎，我怎么才能算信耶稣呢？怎么才能够成为教会的一员？这个问题可能慕道友在问，对不对？但信主没有多久的人也在问，也但就算是信主可能十年二十年的人呢，这个问题算不算还在问？也在问。我觉得可能这个信主十年二十年的人呢，可能不是问自己，就在想别人怎么才能，对不对？才能得到上帝的救恩，耶稣的救恩，才能够算是天国的子民呢？其实这样的问题的话，一直都是信仰的一个重点，可能也是我们常常要思考要问的一个问题。那我们今天在这一段经文呢，今天的这段经文呢，耶稣他就给他跟随他的人呢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。在这个故事里面呢，就来讲明天国的标准。但是这个故事之前，耶稣还有一些经历。所以说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，要理解一个故事，不能只看那个故事，还要看上下文。那耶稣讲这个故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里面，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呢，耶稣面对了一个富有的，而且还行为好，真是一个不错的青年财主。这个青年财主呢，来问耶稣什么问题呢？他说怎样才能够得到永生？耶稣就告诉他说，那你就要遵守上帝的律法哟。青年人说，啊，这个我都遵守了。耶稣就爱这个青年财主，怎么爱呢？这个爱的方式不同，要他把财产分给穷人，然后呢跟随耶稣。哇，这个爱太难，压力很大。青年财主他的选择是什么呢？他不接受耶稣的爱，他的结局是忧忧愁愁的回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更看重他的钱财。他为什么忧愁呢？因为在耶稣给他的答案里面呢，他知道自己好像没有得到永生，对不对？他因为不愿意嘛，耶稣给他的一个要求，你变卖了钱财给穷人，然后呢跟随我。那个青年财主忧忧愁愁的走了。但是故事没有在这里停住，耶稣继续教导他的门徒说，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。可能也有一些解经书我看到解释这个针眼是什么呢，可能不是我们今天缝衣服那个针，是什么呢？他说在那个犹太人的，在耶稣的时代呢，是一个小门，很小的一个门，骆驼很大，对不对啊？穿过去非常难非常难，但还是有可能穿过，而不是我们今天看到那个针眼缝衣服的针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骆驼穿过这样的那个小门的话也是非常难，所以门徒说，哇，这么难呐，谁还能进天国呢？耶稣说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呢凡事都能。哇，有意思，爱说话的彼得说话了，他说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给你了，那我们将来要得什么呢？耶稣说，跟随他的人将来要在天国里面什么得荣耀，在世上放下的将来要得 百倍的报偿。不单单要得百倍的报偿，还要得到青年财主没有得到的，那就是什么永生。如果故事在这里结束好一点，但是偏偏没有结束。耶稣在结尾的时候加了一句话，什么呢？他说，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什么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哇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好像是耶稣在批评青年财主，对不对？他本来得到上帝很多的恩典祝福，他又有钱财，但是他人也还不错，努力遵守旧约的律法，但是呢好像在耶稣这里他失败了。那是在 表扬耶稣的门徒彼得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如果我们再仔细想一想，青年财主他认为他的自己的行为好，对不对？他达到了进入天国的标准，他在耶稣这里问的话， 他应该是可以进天国的永生，按照他自己的理解。但是呢，他其实没有达到。而彼得呢，彼得他也觉得他做得不错哦，他放下了他自己的钱财，家里的产业来跟随耶稣。可能我们以为渔夫是穷人，其实在耶稣时代的话，渔夫也算是中产阶级以上了吧，有自己的渔船，还有工人，对不对？今天你有自己的产业，还雇得有人，也算不错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彼得他也把这些东西放下来跟随耶稣了。按照人的标准来说，彼得可能也自然会想，那青年财主没有放下，对不对？我放下了，那我应该得到好的回报了哦。其实呢，可能耶稣在这里也是提醒彼得说，那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你其实在本质上和那个青年财主一样，你好像放下了，但是如果说你只是用自己的标准，以自己的东西说，你就要怎么样，在上帝面前，在天国里面，你就要得怎样的报偿。用你自己的标准来做的话，那可能你就要变成什么呀？在后的人，在后的人。这里耶稣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呢，来跟随他的人要表明什么呢？青年财主按照人的标准，他没有得到永生。而彼得呢，他如果说只是觉得自己也为主放下了，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要求耶稣的话，其实他也算是一个失败的。那什么样的标准才是天国的标准呢？那我们怎么才能进入天国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。经文这里经文说，一个有钱的家族，他出去找工人来干活，是一个葡萄园园主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个伊萨卡听说有很多葡萄，有很多葡萄园，其实可能大家了解一下也比较清楚。因为平时的话农没有那么多活干，但是在农忙季节，可能特别是种子或收割的季节，那个园主就要请人，对不对？而有些人呢，可能是本身就是靠打工为生，甚至还有的人呢，可能他自己是小业主小农场主，但是没有那么多活，他可以去大农场主家里去干干活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也是挣一些钱维持生计。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，就是农场主他一天，在这次经文他出去了几次招工人呢？三次四次，他一共出去了五次。早上六点一批，讲定的价钱是什么？一天是一钱银子。他另外还去招了四批，另外招了四批没有谈钱，直接就把他们招来了，干活干到下午六点，天色已晚，该发钱了。然后家族呢，从什么人开始发钱呢？下午五点的人进来开始发钱，对不对？一人一钱。哇，找来的人看到心里面其实在暗自高兴，干一个小时就有一钱银子。那我早上六点进来有多少个小时呢？十二个小时。今天很多。那可能九点的人也在想今天是不少。但是就可能这里面他们心里面就在筹算着，但是发钱发到他们面前的时候呢，发钱发到他们面前的时候是怎么样呢？这个每个人都是一样得了多少？一钱银子。这个当然可能最后来那个下午五点来的人很高兴，对不对？其他的时间来的人高不高兴呢？不高兴。特别是早上六点就来的人，我从早上干了那么久，干了辛辛苦苦干了十二个小时，还跟那个干了一个小时的人一样的收入。但是家主说，我们不是讲好的吗？一天是多少？一千银子。你该得的都得到了，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？没有理由抱怨，对不对？ 而家主他给其他的人都是同样的一钱银子，是出于他的好心，他有爱心，他自己的钱财他可以按照他的方式来处理，而这些做工的工人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说什么。如果觉得不公平，错在哪里呢？不在家主，在这些做工的工人身上。这个故事其实也就在最后里面有句话说，好像在十九章最后一句话重复了，说什么？那在钱的将要那在什么？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什么？在后。这个故事讲完又回应了呼应了第十九章最后一句话。这些谁在前在后呢？这个故事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在前的是早上六点来的人，结果他们变成在后了。为什么？他们跟原主关系搞崩了，他们抱怨原主，对不对？而这个在后的是下午五点来的，他得了银钱一钱，高高兴兴，他也很感谢什么这个原主，很感谢这个原主。他在后的反而变成在前的，为什么？他跟原主的关系很好，也许下一次还有很多的机会，对不对？继续来工作。对，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里面透露出耶稣要传达给跟随他的人什么样的信息呢？第一个呢，我们看到说，第一个是神的主动要找过人的努力。家主除去雇人来做工，他的主动表现了有三个方面。第一个，他可以选择谁来做。他早上出去的时候很多人，对不对？市场上人力市场，但是他选定人。第二个呢，他可以选择什么时候要工人进来。有的人是早上六点，有的人是什么早上九点，有的人是中午十二点，有的三点，有的成了下午五点进来。第三个呢，工钱是谁定呢？工钱也是这个家主在定，而家主给那个早上六点的人进来，他的工钱是一钱银子，应该是按照当时这个社会的一个正常的标准，对不对？干一天活一钱银子，愿意来的就来，不愿意来什么，你可以选择不来。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段经文的后面，制定规则的人是真的是只有家主一个人吗？其实还有那些做工的工人们也在制定规则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发钱给只干了一个小时的人，其他人要高兴呢？因为他们就按照对他们有利的标准在筹划了，对不对？他们也在制定标准。本来家主跟他们讲好的是一天一钱银子，而后来这些人呢，那些工人们，他们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？是一个小时一钱银子，对不对？这些人把那个标准改了。虽然他们自己跟那个家主谈的是一天一钱银子，但是他看到别人得钱的时候，他们就偷偷的什么，这个把这个标准改了，变成他们自己的标准。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呢？当然很清楚了，对他们有利呀，对不对？特别是早上六点钟进来的人，他们这样改一下，本来是一钱银子一天，他们变成一天十二钱银子，哇，增加了十一倍。但事实上，这些工人有没有权利制定这个规则呢？制定这个标准呢？他们没有。我们知道，在旧约圣经里面呢，上帝赐下律法，律法里面也有很多规条，但是核心呢是爱上帝，爱人如己。那一个青年财主，他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真的守了旧约的律法吗？应该说他也守了很多，对不对？但是真正的他也没有守完，因为他要爱人如己，他不能够放下自己的钱财，他也不能够一心一意来跟随主。所以说我们看得出来，其实这个青年财主他本身也是在选择对他有利的东西在遵守。当时真正要他做出牺牲， 要放下的时候呢，他做不到了，所以说他忧忧愁愁地走了。最近呢，有一个事情，就是有一个牧师叫郭里汉，好像很出名，对吧？你们应该都知道。有人在他的网页上呢，就留了一段言，就说什么呢？这个问题问他说，有些人说他们知道自己死后能够上天堂，我觉得这样说实在太自大了。他们怎么有把握？即使我不是很虔诚，我自认为也不比其中的一些差，但是那些差的人为什么却那么自信，说自己能够上天堂，得永生？你们有没有把握？哦，没有啊，哦，你是新来的，对不对？没有把握。但是我知道，我们很多来的时间久一点的人其实有把握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哥里汉牧师在面对这个问题也给答案，他选用了《哈巴谷书》第一章十三节说。你眼目清洁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。这个你是谁呢？就是我们的上帝，真的是圣洁无瑕，容不下半点罪恶。人在他面前真的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口夸口的。而人行善呢，本身有没有错误呢？没有错。但是如果人把自己的行善当作进入天国的门票的话，那就是犯了属灵的错误了。当然郭里汉也认为许多信徒也犯了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呢？把进入天国当作一场考试。对，这个体会到我们在这里大学旁边都应该体会得很深刻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学习当中常常有考试，而可能信徒的话也把进入天国当作一场考试，认为自己善行多过恶行的话就可以及格了。其实好像佛教里面他们也是这个标准，对不对？积功德抵消自己的错误。但事实上呢，通往天国的路啊，不是一场考试。因为凡是人，凡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，没有一个人通过自己的考试能够进到天国。那人怎么还能够进天国呢？郭里汉牧师进一步解释说，其实神为人预备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？不是一个通过自己考试的路，乃是一个信心的路，放下自己来接受耶稣的救恩，是一个信心的路，接受的人就能够得着。虽然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但我们靠的不是自己，乃是接受耶稣的救恩。怎么接受呢？就凭着你单单放下自己，说我愿意来得耶稣的救恩，就得着了，你就进入了天国了。而这个青年财主彼得呢，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靠自己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在我们人生活当中有没有标准？有标准，对不对？教会里面有没有规则？也有规则，也有标准。但是在我们面对规则和标准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也需要提醒我们，我们这些规则，我们的标准呢，其实应该降服在哪里呢？降服在神的里面，降服在神的爱里面。也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可能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观念，一些标准也需要改变，需要更新，让我们自己呢的标准呢真的是能够跟随上帝的标准，让他的标准呢成为我们生命的标准。天国的标准第二个是层面是什么呢？是神的恩典大过人的公平。神的恩典大过人的公平。在耶稣讲的这个故事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家主好像没有按照社会的标准来做事情。为什么呢？普通人的做法，一天十二个小时一钱银子，那早上来六点来的就得一钱银子，九点来的呢得多少呢？四分之三，十二点来半钱，下午三点四分之一， 虽然五点来的最少十二分之一，可是耶稣却给每个人一千银子，在人看来确实有点不公平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人是什么标准呢？一个人他得到的东西跟他的自己的努力，跟他自己的能力有关。你自己努力多少，能力多少，那你就得多少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世人的标准。但耶稣没有守这个规则。而且呢，如果看这个故事，发现这个家主还不太会做人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他发钱的顺序就是制造矛盾的一个顺序。他如果把发钱的顺序改一下，从早上六点的人开始发钱，因为说好的，对不对？一千银子拿了，高高兴兴走了。九点的，哇，又发一千银子。九点的人也应该高高兴兴走了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做满，都拿到一千银子。十二点、三点、五点的人，如果他把顺序改一下，大家都很高兴。但是他偏偏不会做人，他反过来了。结果只有一群人高兴，谁呢？最后的人高兴了，其他的人呢？都不高兴，对不对？其他的人都不高兴。那这个耶稣在讲这个故事，是要表达这个家主不会做人吗？不是，对不对？他就是要通过这样的倒过来的这个让人不高兴的这种发钱的顺序，来表达一个观念，是什么呢？这个家主是在他的爱心，在表达他的恩典。人得什么，不仅仅是看人的能力，不仅仅是看人的付出，更大的是什么呢？是那一个家族。作为我们跟随上帝的人来说，或者就是当时在耶稣时代那些甚至反对耶稣的法利赛人来说，他们需要一个明白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今这里的圣经十四节十五节里面说的，家主要给那些工作时间短的人是什么？表明家主是一个有恩典，一个有怜悯心肠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当时的人来说，一钱银子他们拿回去就可以养家了。这些工人们早上六点钟站在那个人力市场上等人来雇，对不对？有的人他们不是偷懒的，他们也是等，可能有的人就是一直等到下午五点，那个原主才把他们雇过去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个原主出于怜悯，出于恩典，还是愿意什么，给他们一天的工钱。因为这一钱银钱对那些工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可能给他十二分之一钱，家里面就是挨饿，甚至给四分之三钱，家里都不够用了。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呢，我又体会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，教会里面，在中国的传统里面的话，可能地狱有十八层，对不对？可能天国不知道有没有分层，我们可能对中华传统文化这一点我还没有理解得清楚。但是很有意思，上帝给人的永生，上帝给人的天堂里面分不分阶梯呢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上帝给人永生就是一个充分的恩典，就是能够与他完全的在一起，就如原主给人这个什么呢，一钱银子一样，是一个足够的充分的一个恩典。所以说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来说，我觉得确实人也有不同，对不对？有的人信主早，我们这里最早的是听说竞争姐妹是三十多年了，对不对？五十多年了，五十多年信主，信主五十多年了，从小信主，哇，把年龄都曝光了，不可以这样。好，可能有的人呢信主的时间还短，对不对？可能有的人还在了解或者刚刚信主，不同的时间，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呢，我们都是一样，我们在上帝的眼中，应都是在来得恩典。那我们大家如果说把眼睛注视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那我们都应该是什么？都应该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。 时间长的感谢主，时间短的呢也感谢主，都感谢主。嗯，当我们人如果说是看自己，看自己的能力，看自己的恩赐来说话的话，其实也是一个危险的。教会很多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教会有困难软弱的时候发生问题，教会里面什么时候发生问题呢？可能是就是大家觉得我们有能力的时候了，对不对？就结果变成只看自己不看上帝的恩典，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发生很多的问题。嗯，好，耶稣讲的这个故事第三一个层面呢，我要分享的是神的爱心胜过什么？人的贪婪。我们如果再次体会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呢，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些工人有没有理由不满？没有，因为已经谈好了价钱，不满。那他们为什么要红眼呢？其实家主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了，他说这些抱怨的工人不是因为没有得到他们该得的，他们该得的都得到了，他们抱怨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他们嫉妒，他们的贪婪，别人得到了好处他们没有得到，或者说没有得到那么多，其实九点来的人他们也得到好处，对不对？但是可能早上六点来的没有得到额外的好处。其实他们在要求工钱之外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其实是他们没有权利，他们在为家族做好人，他们感到愤怒。而家族在这里直接就说出来说他这么做是什么呢？因为他要出于爱心，他愿意把他属于他自己的分给那些不配得的人。但是如果说那些工人如果说同样跟家族一样也是存着爱心，他们就不应该抱怨，他们应该为那些多得钱的工人们感到什么高兴呢？别人得了好处我们为他高兴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他们是以这样的一种心态来面对这件事情的话，他们就应该是皆大欢喜的事情。但是结局呢却不是这样。当我们人出于自己的私心，出于自己的贪婪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不到上帝的爱，我们也可能产生对上帝的抱怨，就如这里的圣经里面所看到的。而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，每一个人我们凭什么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成为上帝的儿女呢？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爱，就是约翰一书四章九节说我们要爱，为什么？因为神先爱我们。当我们得到神的爱，我们来分享神的爱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团体，我们这个教会呢，就是一个彼此有爱的群体，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群体。有一个姐妹说她分享她自己的感受，哎呀，教会里面很多的事情就像那一个园主的那个葡萄园一样，有很多的需要，对不对？有些人需要去照顾，有些事情要处理，很多的侍奉的要求。但其实我们看到说这一个园主本这个园子不仅仅是家族的葡萄园，也可以说是这个园子也是那些工人蒙福的渠道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这个园子，他们哪里去做工呢？他们哪里去挣银钱养家呢？所以说教会不仅仅是为上帝设立，教会也是为什么？我们为我们众弟兄姐妹设立。在教会侍奉的过程当中，可能有一种体会说你做的多有可能犯的错误更多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说我们在上帝的爱里面彼此的包容接纳，彼此鼓励，用爱心的彼此服侍的时候呢，就会不一样。我自己也有个体会了 上这个星期呢体会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。什么五饼二鱼的神迹呢？星期四晚上我用那个自发粉面粉煎了六个饼，那个饼很大，我吃了四个，哎，太饱了，吃不下了。然后呢吃完过后呢，有人给我送来两条鱼，鲤鱼，活的。哎，我就说鱼的话最好什么时候吃呢？活的时候吃，对不对啊？但给鲤鱼呢，不知道别的地方的人喜不喜欢吃，但我知道因为我是四川人嘛，四川人还可以对鲤鱼有比较喜欢，因为我们那里主要的鱼还是鲤鱼为主。我就想到一个四川老乡，就问他说，哎，要不要来吃鱼？好，他说来，我们就煮鱼吃鱼，聊生活，聊得很开心，聊了生活来聊信仰，好，就谈福音。谈福音的时候结束过后，我就问他，哎，你要不要信呢？他说要。哇，感谢主。然后我就跟他一起祷告，一起在上帝面前来接受这个救恩。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啊，对不对？什么叫神迹？有人接受主得到救恩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就是一个神迹。我们平时觉得我们自己信主可能好像不是一件大事情，其实是一件大事情啊。这是一个神亲自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，让我们能够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来接受耶稣的救恩。这就是一个神迹。怎么发生的呢？弟兄姐妹的爱心帮助下，对不对？有人送来鱼，我想呢，我不要自己一个人独食，要跟人分享，那就请了那个朋友来，一吃一聊天，哇，上帝更大的恩典还来了，对不对？更大的恩典。其实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当中呢，也是这样的，当我们真的是经历到上帝的爱，我们分享爱的时候呢，这个爱就会越来越多，也能够帮助我们这个教会呢，真的是成为一个有见证的一个教会。嗯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嗯，好，今天呢，我也用这样的话来结束。耶稣讲这个故事呢，帮助我们说，看到天国的标准是什么？上帝在这里，他有恩典，他有爱心，他有怜悯，他要赐给人，而我们这些人呢，都是得到的人，感谢主。当我们得到过后呢，我在想，我们也是要存一颗谦卑的心，用爱心彼此包容，彼此鼓励，彼此服侍，来回应上帝的爱，让我们呢生命不断的成长，让我们接触到的人呢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爱。这个爱不是我们自己的，从哪里来的？从神来的，从耶稣而来的。下面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你亲自跟我们讲这样 美妙的故事，来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只是一个不配的器皿，但却蒙了极大的恩典，你把天国赐给我们，这是一个完备的救恩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也看到说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来生活，我们也用自己的标准带到教会里面来，但是你却提醒我们，你有你的标准，让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是能够放下自己，逐渐来认识你的标准，也来跟随你的标准，真的是成为一个蒙你喜悦的人。你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信心，给我们侍奉的动力，让我们一同侍奉在你的面前，成为一个蒙恩的群体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